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1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超限战，加剧抢占海外社媒平台；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热爱共产主义的美国人奥斯瓦尔德。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中共超限战，加剧抢占海外社媒平台。大陆消息人士向明慧网透露，中共公安部安排每个省必须在海外自媒体上建立几千个账号，由专业人士操作，专门用于攻击法轮功。公安部并要求每个省建立的海外自媒体账号群必须达到设定的影响力。近期，海外各自媒体平台上涌现的攻击法轮功的自媒体账号，除了极少数是海外那些曾经学过法轮功后来走向反面的，绝大多数都是上述这类的，是中共邪党的超限战工具。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在美国神韵艺术团2025年巡回演出即将莅临纽约之际，纽约州众议会四位众议员联名表彰神韵对纽约州社区做出的杰出贡献。褒奖信中写道，纽约州议会赞同神韵演出的文化意义，神韵艺术家们透过令人惊叹的舞蹈和音乐，生动地演绎了神传文化中遗留的丰富文化遗产，其中充满了中国古代智慧、佛家和道家的灵性，以及激励了后代的价值观。神韵是一场辉煌的艺术复兴和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庆祝，从唐朝宫廷的优雅到舍生取义的英勇主题，涵盖了5000年的文明。纽约州议会特此决议，表彰并赞扬神韵通过舞蹈与音乐之艺术，为保存与弘扬中国古典文化做出的卓越贡献。
2025年1月12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图鲁日市长爱德华斯为神韵艺术团褒奖，并宣布1月11号和12号为神韵日。褒奖写道，神韵将深邃优雅的中国古典舞与传统的服装、开创性的音乐完美融合，为每场演出注入了无与伦比的活力。神韵艺术团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纯正精髓，体现了优雅、流畅、内在的力量和高尚的美德，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赞誉。12号当天，爱德华斯市长携家人一家九口观赏了神韵演出，他喜欢演出的一切，称赞神韵的舞蹈编排和舞剧都很精彩，神韵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非常了不起，演出是很好的教育平台。他钦佩神韵演员坚持信仰，把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现状呈现在舞台上。他说，我认为这很勇敢，很重要，这个真相需要被讲出来，让人们知道，让人们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和不同国家的情况，用这种美妙的方式来表达这一切。他最后表示，我会告诉人们，你必须来体验这个演出，必须来看。
2025年1月5日，新加坡法轮功学员齐聚在御华园，在富有中华民族传统特色的建筑前，恭祝李洪志师父已四年新年好。慧英女士在200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因为当时她的右眼突然失明，去住院检查了将近一个月都检查不出原因， 当视力稍有好转，医生就让他回家了。此外，他的手臂也经常感到麻痹。过了一段时间，他在别人的介绍下开始学练法轮功。从那时起，眼睛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手臂也恢复知觉，身体也没有患过其他病症，没有再吃过药。
2025年1月2号至6号，罗马尼亚首届明慧冬令营在南喀尔巴阡山脉的皮亚特拉克雷乌鲁伊国家公园举行，14名2至15岁的孩子参加。这是罗马尼亚第一次举办这样的活动。法轮大法小弟子每天阅读转法轮，集体练功，并参加了摄影、书法、舞台表演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课外活动。在书法课上，孩子们学习了如何用毛笔和墨水书写中文的“真善忍”三个字。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每周在布拉索夫老城区中心举行的信息日活动，是当地民众和外来游客了解法轮功的一个窗口。2024年底到2025年初的冬季，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地受到很多善良民众的支持和鼓励，大家踊跃在请愿书上签字，希望中共发起的这场迫害尽早结束。法学院学生尼科尔认为，遵循真善忍对人的生活产生深远和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在精神情感、人际关系、道德提升和精神富足这四个方面。尼科尔相信每个人都可以从这些价值观中受益。对他来说，修炼法轮功会带来内心的平静与协和，遵循真相有助于对自己和他人诚实，减轻压力，增加内心的平静。
2025年1月17号，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张丕星获加拿大加冕奖章，查理三世国王加冕勋章。这是加拿大总督办公室、政府及重要组织再次在全国范围颁发加拿大国家重要历史时刻庆祝奖章。此次是庆祝查尔斯三世国王的加冕奖章。奖章的颁发是要嘉奖为加拿大或为某一省份或地区、社区或者在海外为加拿大做出重大贡献的加拿大人。1967年以来，加拿大一共颁发过6次。12年前的2012年5月，张丕星曾因坚持向华人社区讲真相，第一次获英女王奖章。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的电脑学博士张丕星表示，法轮功群体面对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迫害20几年，我们在社会上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和障碍，但是加拿大的主流人士都清楚我们的处境，并非常赞赏我们的精神。他们也意识到法轮功学员这些年所做的事情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而是为了世界上的公义、正义，为了更多的人、所有人的美好未来而义务奔波。所以这个奖章是对法轮功学员整体20多年积极努力的正面褒奖和赞赏。
2024年12月28日至2025年1月4日，德国明慧冬令营在德国中部的洪贝德麦贝尔格举办。来自德国、法国、瑞士和斯洛伐克的69人参加了冬令营，其中包括35名孩子。在这次欢聚和重逢中，大家每天一起学法，并一起练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新年第一天，大家前往德国著名的巨石阵郊游。在那里，法轮功学员向游客们展示法轮功功法，发真相传单和小莲花。孩子们还表演了武术。在巨石阵前，大家高兴地站在一起，拍摄了合影和视频，向师父送上新年问候。
2025年1月15号，总部位于德国哥廷根市的人权组织保护受威胁民族人权协会和位于德国卡尔斯鲁厄市的影院共同举办和展映获奖电影《求救信》，向观众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持续超过25年之久的国家罪行。保护受威胁民族人权协会董事会主席伯克哈德高利先生和影院经理马克特舍尔先生共同出席电影放映活动。他们还邀请了当地法轮功学员丁乐斌作为活动嘉宾参与此次放映活动，向现场观众讲述自己的父母因为信仰法轮功而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经历， 以及中共正在进行的系统性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高丽先生表示，我们常年致力于捍卫受威胁和迫害群体的人权，我们很多年前就知道中共仍在持续地迫害法轮功，对我们来说，为法轮功学员发声自然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河南漯河市法轮功学员杨俊成、丁香琴夫妇2023年9月15日被中共警察绑架，抢走私人物品及现金大约30万，被非法关押构陷。近期夫妻俩被非法判刑10年，杨俊成被非法关押在郑州新密监狱，丁香琴被非法关押在新乡女子监狱。杨俊成别名杨天行，男，60岁左右，大学毕业后在漯河市体委工作，后因中共迫害被迫离职。
湖北武汉市蔡甸区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李艳霞，女，蔡甸区跃进桥工商所干部，去年4月3号在武昌区宝通寺讲真相时被人诬告，被绑架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去年底，李艳霞被非法判刑8年。
新疆乌鲁木齐市法轮功学员严雪花女士2023年7月中旬被当地警察绑架，警察称她在2022年用手机转发视频。2024年1月，严雪花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6年，已被劫持到乌鲁木齐女子监狱。
黑龙江牡丹江市木岭市法轮功学员彭建普2年前遭法院非法判刑6年，警察多次欲将他劫持入狱，因多次体检不合格，一直被所谓保外就医。去年12月10号，木岭市第一派出所警察强行劫持彭建普入狱，彭建普现被非法关押在牡丹江监狱集训队。彭建普今年75岁，家住木岭市八面通镇，他曾被非法劳教3年，2次遭冤刑，共计9年半。
辽宁锦州市临海市66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淑琴女士，2024年3月31日在金城镇新大冈超市附近给民众讲真相时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被非法判刑2年。2025年1月9日，她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
辽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王桂令先生于去年4月14号被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看守所构陷。去年10月20号被临海市法院非法开庭。12月30号，锦州临海市法院下达枉法判决书，王桂令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7000元。此前王桂令坚持修炼，4次被非法劳教，1次被非法判刑。
吉林舒兰市法轮功学员朱玉军2024年6月5日遭当地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舒兰看守所。日前获知舒兰市法院已经对朱玉军非法判刑4年，并于2024年12月18日将他劫持到公主岭监狱医院非法关押。朱玉军在舒兰市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遭残酷虐待。
吉林公主岭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王艳华，去年8月14号晚被警察非法入室抄家绑架，他家中的电脑、打印机及真相刊物等被抄走，之后被非法关押在公主岭市拘留所。据悉，王艳华在咖啡店被监控拍下跟踪，近日得知王艳华被非法冤判3年。
湖南郴州市法轮功学员廖志军2024年8月1日被闯入家中的苏仙区公安分局及南塔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现获知廖志军于2025年1月13日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10000元。廖志军已经提起上诉，这是廖志军第4次被非法判刑。
重庆巴南区法轮功学员董道群老太因传播法轮功真相，去年1月遭不明真相的人构陷， 被警察绑架抄家。今年一月中旬获悉，董道群已被中共协党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董道群老太70多岁，重庆巴南大浆厂退休职工，曾3次被非法劳教，1次被非法判刑。
四川凉山州会理市71岁的退休女教师法轮功学员马灵仙，2024年5月18日晚被会理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10月17日遭非法开庭。2025年1月10日，家属得知马灵仙被枉判3年，已上诉。因坚持修炼法轮功，马灵仙老太曾经2次被非法劳教，2次被非法判刑，3次被非法拘留，至少7次被非法抄家，2次被公安非法传讯，3次被勒索罚款，还被扣发工资，2次被取消工资晋级资格，无数次遭到骚扰。
安徽阜阳市77岁的法轮功学员康永翠女士，2023年12月28号被阜阳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去年7月被劫持到合肥女子监狱关押迫害。2023年12月，康永翠老太太发放真相资料，被受谎言毒害的人举报，遭影泉派出所绑架。
山东烟台市法轮功学员王丽，2024年5月再遭芝罘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构陷。近日获悉，王丽已于12月20日被烟台芝罘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并勒索罚款2万元。2024年5月9日、10日2天，烟台市公安策划指使各派出所警察绑架多位法轮功学员，后大多数学员陆续回家，王丽被绑架后未归，近日才获悉他被非法判刑。
山东德州平原县恩城镇十里铺乡刘宁口村法轮功学员闵向先，去年6月因粘贴法轮大法好的短语，被腰站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在被非法关押到德州看守所4个月后，于去年10月29号被平原县法院非法判刑2年，勒索罚金10000元。现在闵向先被非法关押在位于济南市的山东省女子监狱。
山东日照市武连县法轮功学员李凤英，2022年10月被绑架关押构陷，2023年5月15日被非法判8年，勒索罚金20000元。他在济南女子监狱遭身心迫害，患子宫癌和淋巴癌，家人要求保外就医，但狱中以他坚持信仰不转化为由一直不放人，直到2024年8月23日，监狱警察才将奄奄一息的李凤英送回了家。2024年12月31日，李凤英含冤离世，终年52岁。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快醒来，去掉根本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1日。读了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正邪大战和又一次大考》，让我想起了1999年7月法难的开始。2000年6月16日，师父在经文《走向圆满》中告诉我们，如果你们真正能在修炼中去掉那些人的根本执着，最后的这场磨难就不会这么邪恶。由于我们地处偏远农村，几经周折我们才拿到《走向圆满》这篇师父的新经文，我们学法点6、7人先轮流看了一遍，然后由同修读了一遍，再人手一份手抄一遍，拿回家再看时懵懵懂懂的，无法理解自己的根本执着是什么。我们学法典大多同修都是1998年以后得法的，很多人都是抱着去病健身的目的而来， 隔天大家交流了一下，大部分人都觉得要走向圆满必须上北京，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圆满，而不是从法上理解要去维护大法，给大法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如今25年过去了，中共的迫害公开面向海外弟子，甚至师父本人。这场迫害在本质上与1999年7月大陆国内的如出一辙。海外很多学员和当时国内同修的迷惑困在其中，无法理解也是一样的。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与弟子们的修炼息息相关。我们每个人都会思考，都会想一想，我该怎么做。例如有的地方的同修很快就建议当地同修加强发正念，除了每个整点延长至30分钟外，在约定合适的时间点多发正念，同时也建议大家能多学法，这是做得比较好的。可是有一些同修到现在还困在自己的难中，不知道要怎么做。师父在经文《走向圆满》中还说，不叫旧的邪恶势力钻你们的思想空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学法。就我们学法点来说，近10年以来，由于一些学员学法不入心，不敢正视自己的根本执着，一直以来都没有领悟修炼的真意，所以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学法点好多同修都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状态。例如有些学员认为修大法能治病，所以他一直坚持下来，但由于没有真正实修，遇到事情没有向内找，虽然天天坚持练功，可近年来身体却出现了或多或少的病业假象，时间也拖得长，时间一久心里开始不稳，我修炼了这么多年，身体为什么还这样？有这样想法的学员同修不在少数。我认为这句话本身就不在法上，是把问题往外推。正确的提问是问自己，我修炼了这么多年，身体为什么还这样？是什么观念和执着还没去？遇到问题了，应该马上警醒，向内找一找自己有什么心还没去。暂时找不到自己的执着，也应该先加强学法，发正念，而不是质疑和消极。那些带着抱怨和对信师信法的怀疑的心，不正是要修去的心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把邪恶的迫害不自觉地当成对人的迫害，不能用正念对待。当然中国国内的这种强权暴力给人带来的恐怖与窒息感真的是时时存在，而且它的持续不断，一直让人生活在压力和恐惧中，身心疲惫。而作为修炼人，我们有大法，我们的学法修炼就是不断地在法中归正着自己，也同时不断地正着自己周围的环境。生活中遇到的事和自己的一丝一念都能正视和正确对待。然而近年来我们学法点的同修经常会问一问，师父有没有新经文？正法什么时候结束啊？迫害初期，很多学员在这种恐怖迫害中，从觉得度日如年到反迫害，向世人讲清真相这条路上慢慢地走了过来，也明白了迫害的实质是什么。从为私为我到无私无我的过程中，去掉人中的执着，能理智成熟地注视正法。但是在越来越多的世人明白真相的环境下，我们有些修炼人却想着过安逸的生活，栽花种草，喝茶聊天，刷手机，享受起人生的快乐。用常人的话说，看着根本就不像修炼人。 虽然三件事还在做，但就像完成任务一样，在常人中该干嘛干嘛，我行我素，同修的劝说也听不进去。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难中，渐渐的学法也跟不上了，更多的难关也出现了，病业假象、家庭观、工作环境差等等。我觉得这些状态的背后，本质上还是根本执着没去。修炼为了什么？住师正法为了什么？师父在《心经文法难》中已经又一次讲得清清楚楚，大法弟子随师救度众生，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你们史前立下的誓约，更是宇宙创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伟大而神圣的荣耀。但过程是艰难而险恶的，同修们赶快醒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任才会交付，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2日。礼记学记中说，凡学之道，言师为难，师言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之敬学。众所周知，礼记是儒家经典之一，是先秦时期孔子的学生们及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们解说礼经和礼学的文集。这些文章大多无法确知作者的姓名和身份。先秦时期，狭义的说，可指春秋战国时期，即孔子和他的学生们活跃的时期。广义的说，可统称秦朝以前，公元前221年以前所有的时代，即上古时代和夏商周三代。礼记又称礼记集说，全书均以散文形式呈现，内容不仅涉及了周朝的礼乐制度，也重视君子的道德修养和治世理想。其中有名的篇章有《大学》《中庸》《礼运》等等。这本集子中的一些篇章颇具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生动的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画。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学记是礼记49篇章中的一篇，据称是中国古代及世界上最早的一篇专门论述教育的著作。先秦时期论述理学的文章很多，经西汉官员也是学者的戴胜提炼删减，以49篇流传于世，即现在我们看到的礼记。东汉的马融、卢植考证了朱家的异同，认同戴胜的篇章取舍。唐贞观官传的隋书《经籍志》支持了这件事。戴胜一生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与叔父戴德潜心钻研理学，成就卓著，史称戴德为大戴，戴胜为小戴。凡学之道，言师为难，这句的意思，个人理解就是，所有的学习，找到言师最难，老师严格了，所教授的知识和道理才令人尊崇，知识和道理令人尊崇了，人们才知道敬重学习和学问。为什么找到严师最难呢？因为严师才能出高徒，但身为老师的人，想严格要求学生，首先就要面对自身的人情喜好，父母的舐犊之情 和对教学的支持程度，学生的人情、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除此之外，可能还有更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等因素。严师的严不是严苛、严肃，而是出于仁慈和惜才的严格要求。孔子有句名言，远则疏，近则不逊，意思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太远了，人心就会疏远，如果太近了，人心又会产生不敬，这是人之常情。亲子之间、朋友之间、同学同事之间、老板与员工、上级与下级、长辈与晚辈、老师和学生、师父与弟子之间也都有这个问题。把握好很难，但只有把握好才能长居道中，才是良性关系。可是出于人之常情，很多老师看到学生有压力时会感到于心不忍，但出于教学要求，又不能因为自己内心不忍而降低标准，这时就面临难题的难了。如果老师在学生为了成长而吃苦的过程中默默支持，咬牙坚持而不动恻隐之心，懂事的学生会体谅到老师的良苦用心，而不懂事的学生也总是有，特别是自我较强的人，很容易心生不满，甚至怨恨，主动远离老师。久而久之，距离上的疏离还会导致学生与老师离心离德。上述“学记”这两句话放在原文的上下文中说，可以这样理解：君子先知道求学有难有易，才能知道其中的美与恶，然后才能举一反三，能举一反三，广征博引了，才能去做别人的老师，能做好老师了，才能去做长官。所以说，老师是为君主学习治国之道的，故而选择什么人做老师，不得不审慎。所有的学习，找到严师最难，老师严格了，所教授的知识和道理才令人尊崇，知识和道理令人尊崇了，人们才知道敬重学习和学问。君主有两种情况可以不把臣子当臣子，第一是臣子代表死者受祭祀的时候，不以臣子对待；第二是对老师，不以臣子对待。大学的宗旨在于继承光明正大的品德，使人达到完善的境地。所以，君王召见这两种人的时候，可以免去君臣见面的礼节，为的就是尊师重道。人间的师生君臣尚且如此，何况修炼中的师徒？当然，严师高徒只是最浅层的常人层面的一层理，严师看到的、想到的、承受的、所付出的，即便是高徒也只能理解一部分而已，这是没毕业之前的弟子的必然。因此，在古代传统社会里，能摆正自己位置的学生和弟子才能得到真传。走过了曲折和艰难之后，还能坚信不疑，越来越理智，才是智者的坚信，才是真正的信仰。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修炼者，坚信师父、坚信法是基础，是根本保障，而不是认为师父应该怎么度自己，师父做什么还要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衡量。甚至有人听到一些对师父的恶意抱怨、编排，就疑惑了、信了，那还谈什么修炼呢？ 唯有坚信师，坚信法，才会得到法的指引，在那条窄、苦，却通向光明大圆满的通途上一修到底，实践来世前对神、对师父的庄严承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7日。前几天看明慧周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政协大战和又一次大考，政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最大使命是维护大法》。这篇文章对我触动很大。当我读到其中一段话，师父用最大的慈悲救度着一切尚可救度的生命，能保持善良的生命，同时对学员来说是不断努力精进实修，融于真善忍大法，还是利用大法把真善忍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或者安全的生活方式，也体现着学员对正法的坚信程度。我心中咯噔一下，把真善忍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或者安全的生活方式，我还从来没有这样总结过，可这话说到了我的要害之处。我不是因为身体原因得法的。第一次看转法轮，看到师父说很多人经过长时间的练功，也有的人没有练过功，但是在他的一生中有对真理、人生真谛的追求，在琢磨。我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简直在说我一样。长期以来在修炼中，我一直认为自己入门的心很纯净，在遇到过关的艰难时，深挖自己的根本执着，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但发现在正法修炼中，自己提高得很慢，长期在个人修炼的境界徘徊。虽然也去过北京，也溯过江，但修炼状态时好时坏，每每感到力不从心。我常在心里求师尊加持弟子正念正行，但一路走来，用法来衡量自己的正念正行到底能打多少分，其实很差。怕心去得很艰难，三件事做的也差强人意。当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突然茅塞顿开。我修大法是把真善忍作为一种哲学理论，也当成安全的生活方式了。以前看到身边有同修大关大难过不去，或被旧势力拖走肉身，或在压力下被转化，我分析其原因，每每发现乃根本的执着没去掉所致，想从大法中得到什么，从而被旧势力抓住把柄，下狠手淘汰出局。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审视一下自己，然后告诉自己，我没有根本执着，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是我的需要，能修大法本身就很满足了，还要得到什么呢？我讲真相时，常跟别人说我修大法身体如何健康，家庭如何和睦，如何做好人得到广泛赞誉。我以为自己在证实法，没有任何不妥。今天猛然发现，这真是我心底的认识，这正暴露了自己利用大法。我确实把真善忍作为一种哲学理论了。我知道按真善忍修会得到身体健康、家庭和睦等等，这不就是我想要得到的安全的生活方式吗？这不就是我满足于符合常人这一层法的善报福寿吗？而从常人到成就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最后圆满，这中间有无数层次，每符合一个层次的标准，才算同化了那一层次的法，才能拿到再上一层次的资格， 层层层层。二十几年过去，我才只修到常人中的好人，怎么能承担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当我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内心无比敞亮，明白的再晚也算明白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伟大是和宇宙正法联系起来的，你们最大的使命就是维护法。我看到维护大法四字，内心生出无比庄严殊胜与笃定踏实，这和25年前决定要不要去北京护法那种艰难徘徊相比，尽管一路靠着师尊不离不弃的加持保护走过来的，毕竟还是在法中修着，提高着。作为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我明白除了更加努力做好三件事，对正念除恶要格外加强。我们虽不在美国，但我们依然在正邪大战的主战场，我们的责任同样不可替代。个人现阶段所悟，如不在法上，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跳出旧势力安排》，走出修炼的误区，作者无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1日。记得刚得法时，一天晚上耳边突然传来一声，你是旧势力。那时完全摸不着头绪，不知是什么意思。现在我渐渐明白了，因为我的思维方式是旧宇宙的思维，我的修炼是依着旧势力的规划走的。旧势力的最高层因为产生了自救的念头，所以才有旧势力的产生，利用正法之名想达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从而干扰正法。记得当初第一次学完转法轮后，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没有退路了，只能修回去，不然就要被淘汰销毁了。这就是我最根本的执着，却一直以来没有发觉它，所以这个执着一直干扰着我的修炼。所以我的修炼状态就是干事心重，争斗妒忌心强，怕失败，怕跟别人差太多被落下，修炼上想一直往上爬。带着根本执着做三件事，就跟旧势力一样，怀着的是一颗为私为我的私心。学法是为了自己提高不掉队而学，救人是为圆满自己天国世界而救，发正念是为清除干扰自己做三件事提高而发，利用着大法而满足自己的私利。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清醒中明示，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旧势力把大法弟子当成修炼人，所以安排了他们要的观难给大法弟子。现在我的认识是，我们是随着师父下来救人的，不是来个人修炼的。未来宇宙的标准是纯正严格的，师父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并且师父已经把1999年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都推到位了，让我们具备了应有的能力。迫害开始后，师父要我们全面否定旧势力。如果我们还是按照旧势力的安排走，把自己当一个只顾个人修炼的人，那做任何三件事的出发点都将是为私、为我、为自己圆满的，是永远达不到新宇宙标准的。从1999年720以后，个人修炼就转为正法修炼了。以我的理解，站在个人修炼立场做三件事，是以个人提高圆满为目的而做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正法修炼， 只是在正法时期的个人修炼而已。但师父曾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开示，所以大法弟子的责任呢，不是为了个人圆满，而是在正实法中救度众生。以我现在所在层次的理解是，如果大法弟子还处在个人修炼的状态，个人修炼的思维方式中做事，旧势力就有理由干扰，那么观难就会被加大。反之，如果大法弟子站在正法修炼，站在救人的立场做事，那么任何生命都不能干扰正法的，谁干扰谁犯罪。所以对于这场始于1999年的法难，对于他在收场前的最后疯狂，如果大家都能清醒地认识，去掉自己的根本执着，站在护法救人的立场发正念清除，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损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定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何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1日。我是曾经的大法小弟子，现在的青年大法弟子，一路走来，在关键转折总有贵人相助，背后是师父多年来慈悲的安排和看护。最近工作调整，把我安排到做中共巨大宣传机器下的一个别人羡慕的小螺丝钉，同时也坐在了中共和西方对抗的前沿，用常人的话说是吃瓜群众。但作为修炼人，我心里真的很着急，繁重的工作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三件事尤其是讲真相做得少之又少。每天工作中看到九评共产党中写的中共的九大邪恶基因，尤其是离间的招数，生动地展现在我眼前，看到自己机构的领导都是不折不扣的间谍，看到国内外各大州和地区都不落下，甚至美国内部出来的一切反美力量大集结，我真是既心急又难受，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中，很是压抑。偶然间，我被拉去接受秘密培训，更让我感到自己身处在战场中。中共的斗子诀把人变为非人，要求大家互不信任，互相防备，毒害着中共超限战庞大机器里的每一个人。我这个战场的同事和领导乐此不疲，勾结外国本地势力，为中共继续谎言欺骗世界，图纸抹粉而奋力工作。这让我想到，自己作为这个环境中的一点烛光，必须坚定内心的坚守，正念清除这个机器背后的邪恶之手。这场战争中，邪恶力量乐此不疲地毁众生，我们大法弟子更不能贪图安逸，执着常人生活。正邪两股力量真的是在抢人，看到中共各个零部件运作如此有力，我们更要运用神通除恶。我经常想，把我安排在这个岗位，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想，其一是让更多人看到大法弟子的存在、做事和为人，为日后讲真相做铺垫；其二是让我身处名利权势之地，学会放下这些不好的人心，因为长久以来，我都很羡慕常人中的成功人士，现在深感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中，地位越高，犯错越大。第三，让我明确自己的定位，要把心定住、定稳，明确自己是大法弟子的定位。我们不是吃瓜群众，更不能随着世间时事拍手叫好或垂头丧气，因为一切都是神在安排，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我们大法弟子在其中就只有救人的责任。师父在各地讲法13 ,2015 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那叫什么大法弟子啊？大法弟子办媒体干啥？救人。你别忘了，你是要救人，办好媒体的目的也是为了救人，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炼都放淡了，
把常人事情看重了，对你们来讲，那是不是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随着川普2025年1月20号宣誓上台，每天世界头条都会充斥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政。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就是要心定，只有心定才能更好的助师，只有心定才不会给旧势力借口，不给世间安排和世人得救制造更多的磨难。我们是大法弟子，为助师正法而来，为救人而来。读完我们的师父，我们更要以师父为榜样，以非凡的意志力、明确的目标、简单的生活，迎接得之不易的未来。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